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2月15日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而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星期三宣布略微调高联邦基金利率1/4厘，并且说在2017年内将会逐步继续加息。
Today,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for the federal.
联储局主席耶伦在星期三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联储局预期美国经济将会继续表现良好，就市场会进一步增强，通胀在未来几年将会升至2%。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以及时事氛围的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美国前总统川普星期三和美国主要的科技公司高层主管会面。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海顿呼吁川普要多听情报部门的意见。在星期四，巴士和救护车已经准备好从叙利亚的阿勒颇市最后一个反政府力量控制区撤离平民。在节目的下半部分，仲有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力报告国际新闻。
而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联邦储备局星期三略微提高了美国的关键利率，并且说今后将会逐步继续加息。联储局将联邦基准利率提高了1/4厘，调高之后的利率范围在0.5厘至4/3厘之间，这个仍然处在历史性的低点，这个是美国一年来的第一次加息。在经济衰退期间，联储局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大力降息，将利率削减到几乎是零，好让人能够以更加低的成本借钱购买住屋、兴建工厂并且雇佣员工。联储局主席耶伦说，
We expect the economy will continue to perform well with the job market strengthening further.
他说联储局预期美国经济将会继续表现良好，就业市场是进一步增强，通胀在未来几年将会升至 2%。经济学者说，美国就业和住屋市场已经基本从衰退当中复苏，不再需要这样的说明了。专家说，将利率维持在过低的水平，会让联储局在下一个经济下行周期来临的时候失去刺激经济的有效工具。另外，利率过低还有可能引发过高的通胀，有可能伤害经济。联储局目前似乎准备好在明年再进行2-3次加息。另一方面，非盈利机构尽责联邦预算委员会的一份报告说，增加利率将会增加美国政府支付巨额债务的成本。他们说，债务利息是华盛顿预算当中增加最快的一个部分，将利率增加 1% 可能会在今后10年内增加15,000亿美元的国债。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三和美国主要科技公司的高层主管会晤，他们当中很多人在大选期间曾经对川普发出强烈的批评，不过大选期间的对立气氛并没有延续到星期三的会面。川普团队说，川普试图开启对话与伙伴关系，来到激发更多的发明创造，推动就业。这次会面在川普的纽约办公总部进行，参加会议的都是美国科技界的领军人物，包括面书首席运营官扎克伯格、亚马逊首席执行官贝佐斯、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川普在会议开始的时候表达了友善和和解的态度，他说聚集在这里的各位都是无可取代的，他希望大家继续发明创造，任何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供帮助。川普对这些主管说可以直接打电话给他，并且建议今后每3个月聚会一次。参加会议的这些科技界领袖在会议之后都没有对媒体发表评论。在大选期间，由于川普批评中国威胁推翻贸易协定以及限制移民等言论，引起了很多科技界领袖的不满。他们担心川普的政策会影响他们引进合格的高科技人才的机会。川普承诺他将会制定公平的贸易协定，说明这些高科技公司进行国际贸易。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海顿星期三呼吁当选总统川普对情报部门的意见持更加开放的心态，即使情报部门的结论和川普个人的立场有矛盾，亦都应该接受。海顿说，这个不单止是一个俄罗斯黑客攻击的问题，以及川普似乎不愿意接受俄罗斯进行了攻击的可信的证据。海顿指的是，中央情报局认为俄罗斯为帮助川普获胜而干预了美国大选。海顿说，他担心的是一个更加广泛的问题，就是这位当选总统或者说总统是否会接受情报人员向他汇报的情况和他原来认为的不一样呢？海顿说，这个才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海顿在2006年到2009年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川普拒绝接受有关俄罗斯发动黑客袭击影响美国大选的情报评估，他质疑是否有必要每日听取情报简报。川普过渡团队的一位发言人说，川普目前一个星期至少听取三次的情报简报。自从1961年肯尼迪上任以来，美国总统的每日简报已经成为传统。不过不是每一位总统都亲自参加简报会。前中央情报局局长海顿说，当年卡特总统就是派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参加简报会，然后向他总结汇报。海顿说，和情报部门保持开放的对话将会有助川普成为一个更好的总统。在星期四，巴士和救护车已经准备好帮助人从叙利亚阿勒颇市的最后一处反政府力量控制区撤离，但是同前一日一样，撤离计划是否能够按照计划执行仍然未确定。计划第一批从2012年起被反政府力量占领的阿勒颇东部撤离的人是急需要的医疗救护者，随后撤离其他平民和反政府武装人员。活动人士和当地媒体的官员说，亲政府武装向试图离开反政府力量控制区的一架救护车开炮，造成至少三个人受伤。新一轮暴力的发生是撤离计划在星期三启动的时候被推迟的部分的原因。冲突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反了俄罗斯和土耳其划船达成的停火协定。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这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中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至12点钟，我这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美国的国防官员认为中国军力增强、美台合作是非常重要。我们会报道有专家认为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中国将会成为唯一的最大受害者。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专家怎么看联储局加息或者可能会倒逼中国的经济改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星期三宣布提高联邦基金的基准利率，这个是联储局自从去年12月以来第二次加息，亦是10年来的第二次加息。在美国的一名经济专家认为，对于中国来讲，联储局加息将会导致中国的人民币进一步贬值，中国的资本外流压力会增大，但他亦表示这个或者能够倒逼中国去进行经济改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三，美联储正式是加息。在为期两日的美联储开放市场委员会结束之后，美联储主席耶伦在记者会上面就是宣布。
Today, the 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decided to raise the target range.
在今日开放市场委员会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的目标区间范围提高0.25%，由0.5%-0.75%的利率区间。而在之前，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已经预测美联储在十二月加息，加息的幅度是在0.25%。不过，耶伦仲宣布美联储仲计划在2017年加三次息，超出分析人士之前有关加息两次的预测。分析人士认为美联储加息将会促进美元走强，美元资本回流美国，会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很多的货币造成冲击。 总部在华盛顿的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经济政策研究员钟伟峰星期三对美国之音表示，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一个短期直接影响是人民币相对美元进一步贬值，给予中国持续一年多的资本外流造成更大的压力。
耶伦说这个加息的背后是因为他反映的是美联储对美国经济有信心。
钟伟峰表示，
这些都对，
在耶伦的讲话当中，加息背后反映的是美联储对美国经济有信心，这个是对中国资本外流不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并且2017年过了年底，中国居民每年向境外汇出$50,000的限额又会重新开始计算，这个对2017年人民币外流压力是更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几个月以来不断地走低，中间价几度跌破 6.9 直逼7的关口。与此同时，中国外汇储备已经是连续5个月下降，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11月的外汇储备减少将近700亿美元至3.051万亿美元，是今年1月以来降幅最大的一个月。为了缓解资本外流的压力，中国政府近期出台新的资本管制措施，其中包括严格限制中国企业的大规模海外投资。另一方面，钟伟峰表示，美联储加息以及资本外流亦都不利于中国的股市以及楼市。
如果资本再继续外流的话，那么原来在
钟伟峰表示，如果资本再继续外流的话，咁样原嚟，比如响2016年投资响中国股市以及中国楼市的资本，一部分可能就会流到美国，而呢个对于中国股市新开始的深港通，以及系冇几耐之前开始的沪港通，对外资进入中国亦都唔系一个有力的消息。不过钟伟峰认为，美联储加息、美元升值预期以及中国资本外流这些因素有可能会倒逼中国进行经济改革。钟伟峰说，中国政府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制定了下一个五年计划，其中将经济的年平均增长定在 5%。 如果中国要实现这个目标，理论上既可以通过货币以及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亦都可以通过减税以及减少政府管控经济等改革的措施。他还认为，在目前的情况之下，第一种方法是很难奏效。
中国政府制定了这样的增长目标，它如果是实现不了的话，
钟伟峰表示，中国政府制定了这些目标，如果实现不到的话，在政治资本上会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在面对美元升值，中国是不是更可能采取他们之前讲过很久的，但是一直是未有做过的供给侧改革。钟伟峰觉得这个反而是有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继续有关专家点睇美国联储局加息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局在星期三下午宣布加息 0.25%，亦即是四分一厘。摩根士丹利的新型市场投资业务负责人夏尔马说，由于资金外流的巨大压力，中国将会成为联储局加息的唯一最大受害者。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引述，夏尔马是在纽约的亚洲协会预测2017年的年度讨论会上作出上述的表示的。夏尔马解释说，中国有太多的资金等着流出，现在看到今年的1月和2月的交易情况导致了全球恐慌，如果这种情况再度出现的话，将会极为严重。唯一能够保证中国达到增长 6% 目标就是继续借贷。他说，但是中国正在失去借贷能力，因为资金流出中国，中国没办法为增长留住这些资金。而据香港的英文南华早报说，中国当局正在勇敢地面对联储局的加息决定，但这个可能是北京保护的最差的一个秘密。中国的决策者正在急切关注着联储局决定可能带来的影响。有观察人士说，联储局加息导致中国外汇储备急剧减少的情况在历史上并不罕见的。在2015年12月联储局加息的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曾经创下减少了1079亿美元的纪录，而且2016年1月份又减少了994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减少在今年的春夏季有所缓和，部分的原因是联储局保持了美元政策性利率不变，亦因为北京对他们的经济和金融健康的关注而作出了努力。 但最近几个星期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是加速下跌。今年十一月成为自从今年一月份以来单月外汇储备减少最快的一个月。不过美国联邦储备局加息并不是中国经济面临的唯一压力。国家兴衰这本书的作者夏尔马说，纵观经济发展史，唯有一个因素可以预测一个国家是否陷于麻烦，这个就是国家的债务。夏尔马说，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为了维持增长而大量举债。中国过去五年累积的债务相当于经济总量的60%。他说这个是世界上任何一个重要经济体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最大债务。夏尔马又表示，如果以美国作参照的话，当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发生的时候，三美元债务产生一美元的 GDP 增长，但是中国现在要用四美元的债务产生一美元的 GDP 增长。很多人说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虽然债台高筑，但都是内债外债很少。又说中国的情况独特，债权人和债务人是同一个实体，不过只是将钱从左袋搬到右袋。但是夏尔马就说，虽然是这样，中国早晚都将会为此付出代价。他表示今天中国的情况令人感到惊讶，他们压下一个泡沫，然后升起了另一个泡沫。夏尔马又说，现在看到去年夏天股市大崩盘之后，中国就说要做房地产市场。中国的房屋价格过去18个月暴增了30%至50%。中国货币的流通量现在大过美国的流通量，资金急于外流。过去谈论的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现在都全部都改变，基本上就是出台一堆措施去阻止资金外流。英文南华早报的报道说，从去年开始，中国政府就加紧控制资本外流，使到中国大陆的公司更难获得外汇。中国还加强了对向境外汇款的监管审查，停止大额度的境外投资交易的审批。报道说，中国的人民币成为全球货币的红心已经遭遇挫折，因为离岸人民币市场变得越来越小，活动越来越少，在贸易支付和结算当中的使用人民币的愿望已经减弱。以上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方冰在纽约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军机半个月以来两度在台湾的南北部海域上空绕行，台湾军方认为未来这种绕行可能会成为常态化。在星期三开始，亦在台湾的东部外海进行反制性的导弹演习。美国五角大楼的官员说，台湾军事投资未能够跟上台湾所受到的威胁情势，台湾方面应该要加强军事的开支，美国亦会协助台湾加强防卫能力。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和玉安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主管亚太事务的副助理部长邓志强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一场研讨会当中表示，数十年来为武力攻台做准备一直都是中国军事投资的主要动力，但是台湾的军事开支却是跟不上它所受到的威胁，台湾必须加大军事投资才能够应对威胁。邓志强建议台湾除了军事开支必须加大之外，亦都要考虑发展精锐部队，强化本土防御，以及是发展不对称作战能力。他说，中国军力增强亦都令到美台之间的共同协作是更加重要，在中国未放弃对台动武的情形之下，美国会协助台湾加强自我防卫能力，避免冲突发生，万一必须面对中国的武力攻击，亦都要提高解放军对台动武的代价。五角大楼亚太事务官员邓志强表示，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台湾面对的挑战并不是要击败解放军，而是要避免冲突的发生，一旦威慑失败，台湾必须有能力自我防御，让中国无法取得胜利，这个亦都是衡量成功的标准。他们的目标是令到中国领导人在考虑是否在台海用兵的时候，他们会不断地告诉自己知，今日仍然是不好。在这场以回顾1995-96年台海导弹危机为主题的研讨会当中，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表示，20年前的事件令到美中两国同时觉醒， 中国开始快速军事现代化，美国亦都开始加强同台湾的安全合作。易思安话，除了加强军事建设之外，中国另一方面亦都从政治上边着手，试图弱化美台合作，令到台湾得不到美国的支援。他的做法包括中国驻美大使馆人员以威胁性的电话以及是电邮，话俾一啲美国大学生知，不得参与同美台合作有关的项目。不过，易思安认为，无论情势如何发展，解放军军力如何强大，美国都不会让这一场的战争发生。
I think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not going to abandon Taiwan. I think it would go against our principles.
2049项目研究所研究员易思安表示，美国不会放弃台湾，因为这个是违反美国的主要利益。这个不单止违反道德，实际上根据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诠释，这个是违法。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他还是硬生生地违背了美国在亚洲地缘战略的利益。基于这些理由，他不认为美国会放弃台湾，同时他亦都认为美国的前景将会比解放军所想象的还要光明一些。对于解放军军机两度侥幸台湾南北海域上空是否有政治目的，易思安说，早在马英九政府时期，解放军军机就多次飞过台湾南部的巴士海峡上空，挑战台湾防空识别区，这个并非新鲜的事情。他亦都认为中国这样做法会持续下去。美国参众两院近日通过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涵盖加强美台军事关系的条文，包括提升军方交流以及是互访层级在内。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反对美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及是军事联系，并且敦促美国恪守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谨慎稳妥的处理台湾问题。中国国台办发言人亦都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重复了相同的立场，表示坚决反对中国的建交国与台湾发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以及是军事联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郁安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没有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下任总统川普就职之后，究竟会采取什么亚太政策呢？是亚太地区领袖急于知道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只有一点是明确，即使是没有几多事情会一切照旧，在怎样去处理美国和亚洲国家的关系上，前澳洲总理陆克文和澳洲、南韩以及新加坡的驻美大使今个星期对川普总统就提出了他们的建议。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利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随着奥巴马这位美国第一位太平洋总统明年1月20号的离任，很多亚洲观察人士担心美国对该地区的承诺亦都会随他而去，就好像目前担任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的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这个星期推出对美国第45位总统的建议，来自太平洋地区的意见的报告时所讲的这样。并没有人料想到美中关系会回复到一个中国政策这样根本的问题上面，他所指的是川普日前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的质疑。澳大利亚驻美大使乔霍基表示， 作为全球的超级大国，你不可能对你所相信的事情有任何的模糊和不一致。不过他又乐观地认为，无论川普政府最终会采取些怎样的亚太政策，美国出于自身的需求将会继续与该地区保持接触。霍基说，美国想要保持强大，这样就必须与亚洲进行接触，而别无选择，因为全球三分之二的经济增长是来自亚洲。这位大使又表示，如果想要将美国的制造业产品变成出口产品，美国就必须与亚洲进行贸易和接触，因为在今后15年的时间里面，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消费群体将会出现在亚洲。同时在军事上，美国也有必要与亚太地区保持接触，因为到这个世纪的中叶，全球一半的潜艇将部署在亚太地区，目前该地区已经在进行军事集结。不过霍基大使警告说，不能够假定了解其他人的利益是什么。霍基又说，政治之中有一个危险，尤其是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对其他地方的利益是什么有一种假定的理解，你决不能够这样去假定。这位前澳大利亚财长对川普提出了这样的建言，他说，你知道最佳谈判者是将自己置身于谈判对手的位置上面开始谈判，如果美国下届政府能够这样做的话，一切都会好。澳大利亚前总理洛克文亦都认同他曾经的政治对手霍基大使对川普的建言，就是设身处地从对方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他还建议川普及早访问亚洲，从而对该地区释放出明确的信号。洛克文说，在亚太以及周边地区，就好像大家所提到的这样，符号是很重要的。如果川普总统在早期访问该地区，大家希望看到他访问日本、南韩以及北京，看到他在新加坡发表他对东南亚国家的看法，或者访问澳大利亚。新加坡驻美大使阿肖克米尔普里亦都建议川普总统继续积极参与该地区的事务，早日与亚洲国家领导人见面。米尔普里说，他认为川普和亚洲领导人早日会面将会是非常有益处的，无论是在亚太地区亦或是邀请东南亚国家领导人来到美国。他认为在这方面开始行动是很有益的，因为这些是与亚洲进行接触的很重要的一部分。他认为进行经常性的对话并且及早开始是很有用的。2012年被任命为驻美大使的米尔普里表示，东南亚国家还希望看到美中之间保持战略冷静，从而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生存空间。米尔普里说，中国为亚太国家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他亦都为美国提供了良好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大家希望看到的就是美中两国在战略上处理好关系，为东盟国家提供可以操作的空间。南韩驻美大使安豪荣对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建言，就是他的建议可以总结在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就是继续在全球以及在亚洲发挥领导的作用。这位大使又说，从川普过渡团队强调加强美国的军力以及增加美国海军船舰等迹象来看，他相信川普政府会继续在全球尤其是在亚洲发挥领导的地位。在贸易问题上面，安豪荣大使承认，美国目前的确弥漫着反贸易和反全球化的情绪，但是他确信这种情绪会逐步消退，因为从长远来看，每一个国家都会从自由贸易之中获益。以上是美国之音利亚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在竞选期间对亚洲地区的言论和态度令人相信他可能要一改奥巴马政府的亚太政策，而当中就包括了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主要盟友日本。很多人认为川普将伙伴关系当成交易去处理的做法，对于经济贸易多边主义的怀疑态度都令到未来的美日同盟关系变得不太明朗。华盛顿的亚洲问题专家就呼吁川普政府应该要尽快递出明确的信息，令到盟国放心。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在今个月的14日，在位于华盛顿的布鲁金斯学会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日本问题专家史密斯和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卜瑞哲都指出了同盟关系对于美国的重大意义。希拉史密斯说，美国的盟友关系并不是责任，而是战略资产。而卜瑞哲就说，盟友关系使到日本、南韩和其他国家受益，但同时亦有利于美国的国防利益。 专家都对于川普的不确定性和难以预测的特点表达了担忧。美国传统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布鲁斯·克林格纳说，川普说他喜欢不是那么容易被人预测，可能这个对于生意谈判就有效，但他觉得这种管理盟友关系来说可以说是太可怕了。至于外交关系上效果是怎样呢，没人可以说得准。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机构指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道早礁上部署武器系统，而中国外交部说在当地进行国防建设是正常权利。越南指责中国的邮票侵犯主权。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日本，就俄日领土争端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智库指中国在南中国海人造岛礁上部署武器系统，以备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使用。而中国外交部就说，南中国海诸岛属于中国领土，在那里进行国防建设属于国家的正常权利，与所谓的军事化无关。美国的一家智库说，中国很可能在南中国海的七个岛礁部署了防空和反导武器系统，为将来的军事冲突做准备。而中国就在星期四说，这些设施是属于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总部在美国的智库发布的最新报告指出，专家通过对卫星图像进行几个月的分析，发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七座人造岛礁上部署了武器，包括疑似巨型高射炮、近程防御武器系统、火控雷达和防御系统等。该智库主任波林星期四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显然是武装这些岛礁的预先准备，以备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使用。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就说，这个是中国主权范围里面的事情，中国在自己的国土上部署必要的国土防御设施，与所谓的军事化无关。亚洲海事透明计划主任波林说，岛上的建设还未有最后完成，大多数的岛礁，特别是大的岛礁，好像米斯奇夫礁、苏比礁和十字火礁等，都正在被改造成为航空基地。越南资讯通讯部的网站星期二发表声明，要求中国收回一套新的邮票。越南说，中国邮政十月底发行的这一套南海灯塔邮票严重侵犯了越南的主权。这五张邮票的图案内容是中国在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的五座岛礁上建立的灯塔。越南资讯通讯部的声明说，越南邮政局要求中国邮政局尊重历史事实，收回这一套邮票，并且保证类似的行为不再发生。在此之前一日，越南外交部发言人对中国海军举行纪念收复西南沙70周年纪念活动表示坚决的反对。越南外交部和资讯通讯部都声称，法理依据和历史证据都表明越南对黄沙群岛和长沙群岛是拥有主权。中国称斯普拉特利群岛为南沙群岛，帕拉塞尔群岛为西沙群岛，而越南分别称为长沙群岛和黄沙群岛。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日本，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进行有关两国棘手的领土争端的两日会谈。由于领土的争端，俄罗斯和日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始终没有签署和平协定。普京的飞机星期四抵达日本，比预定时间迟了将近三个钟头。随后车队将普京一行送抵安倍晋三的故乡温泉度假地长门市。日俄峰会前夕，安倍首相在东京对记者说，他希望在一个安静的气氛底下和普京谈判。两位领导人将会在星期五在日本首都东京结束会谈。安倍晋三公开表示，对解决北方四岛领土的争端取得进展是抱有信心。日本将这四个的岛屿称为北方领土，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苏联在1945年占领了这些的岛屿，驱赶了大约17000名的日本居民。安倍首相已故的父亲30年前担任日本外务大臣期间，曾经努力和莫斯科就这些岛屿的归属进行谈判，但是未获成功。普京基本不可能同意将这四个岛还给日本，但是观察人士说，普京目前急切希望保住日本在俄罗斯的投资，以缓解以美国为首的多个国家由于俄罗斯在乌克兰危机当中的作为而进行制裁的影响。 美国全国篮球联盟 NBA 和球员原则上达成新的劳资协定，不过协定还需要球员和球队拥有者批准。 NBA 星期三晚上宣布了这个消息，旧的协议星期四到期，而双方同意将这个期限延长到1月13日。 NBA 表示这样是双方有时间研究协定内容并且进行投票。据消息人士透露，协定将会延续7个赛季，到第6个赛季之后可以选择退出。常规赛开赛日期将会提前一星期，季前赛最多6场，5日4场比赛的情况有望结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这个钟头的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以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记者会带大家去到维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看看当地造船厂的一个学徒项目。我们亦会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德意志银行之间的复杂的瓜葛。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俄罗斯如何看一个中国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引起了俄罗斯的关注。俄罗斯正在认真考虑如何利用美中关系在未来可能发生的变化。俄罗斯亦有评论庆幸中国将会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这个情况能够为克里姆林宫的外交提供战略机会。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科萨乔夫最近表示，美国新当选总统川普质疑一个中国政策可能意味着美中关系将进入新时代，俄罗斯应该积极展开外交活动利用这个时刻。职业外交官出身的科萨乔夫多年来一直在俄罗斯议会上下两院负责国际事务，他认为在川普的很多对外政策声明和动作中，至今为止最引人关注的就是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交谈，以及川普针对这个事件所发表的后续评论。但是科萨乔夫认为，如果美中关系恶化或者爆发贸易战，亦将冲击到俄罗斯。俄罗斯独立报话，川普想重新检讨一个中国政策，北京对此严重不安，美国对华政策的风向可能改变，将变得更加压制中国。中国的过度反应，中国环球时报的有关评论，将被人留下中国好斗以及对亚洲地区构成威胁的印象，这个只能进一步推动美国的对华政策调整。这家报纸说，与蔡英文通话并不是川普对华政策所犯下的错误，而仅仅是美国与中国新的长期游戏的开始，美国未来对中国施加的压力还将增大。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洛亚洛夫说，俄罗斯不会放弃一个中国政策，而同时俄罗斯将继续推动与亚太地区国家拉近关系。他说俄罗斯乐于坐山观虎斗，在美中交手中俄罗斯不会选边站队。他说
Россия будет всячески избегать ситуации, когда ее действия будут восприниматься как принятие.
科洛亚洛夫说，俄罗斯会尽一切可能使中美两国认为莫斯科的举动会支持其中的任何一方。俄罗斯不会完全站在美国一边，亦不会完全站在中国一边，改变力量平衡。乌克兰危机之后，美国率领西方世界对俄罗斯制裁，俄罗斯与美国关系跌至低谷。俄罗斯的很多评论分析认为，川普执政以及与俄罗斯和普京有很多交往的替勒森成为新国母卿之后，俄美关系恶化甚至走向直接对抗的趋势将有希望得到根本扭转。但是更令俄罗斯庆幸的是，美国未来会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商人日报的评论文章说，川普更加 睇重捍卫美国市场，中国经济可能会因此受到打击。此外，美国将会继续支持受中国威胁的美国亚洲盟友，中国将取代俄罗斯成为美国的头号对手，这个能够给俄罗斯提供战略机会。报道说，俄罗斯会利用这个机会改善同中国同西方的关系，并且使西方放弃对俄罗斯的制裁，甚至有可能美国寻求同俄罗斯携手共同压制中国。川普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俄罗斯各大官方媒体过去一直持续的高调反美宣传开始降温。一家俄罗斯官方智库的学者说，莫斯科应该使美国觉得同俄罗斯合作对美国有利。莫斯科亦特别感兴趣，在川普新政府中，在国家安全领域，俄罗斯不再是头号威胁。莫斯科卡内基中心的评论文章说，川普新政府明年执政后，俄罗斯、美国、中国大三国关系将再次受到重视。在针对中国问题上，美国可能寻求与俄罗斯联手的可能，但是克里姆林宫已经将俄中关系视为重要外交资产，俄美合作的可能早已失去机会。战略问题学者科洛亚洛夫说，俄罗斯不感兴趣台湾海峡局势紧张，更加不希望美国与中国关系恶化出现对抗。他说，
не выгодно, на мой взгляд, потому что ухудш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США и Китая, и то, что называется серьезной ссорой.
科洛亚洛夫说，美国与中国关系恶化对俄罗斯亦不利，因为美中出现对抗不可能不对俄罗斯产生影响，这个将冲击到国际金融和经济稳定，影响到中国，跟着下来是俄罗斯经济。科洛亚洛夫说，川普首先考虑的是美国利益。俄罗斯国内一些人认为，川普执政后俄美关系能够迅速改善的想法过于乐观和天真。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推迟宣布一项外界高度关注的决定，就是怎样去处理他自己的全球商务和总统工作之间的利益冲突。外界对于川普和金融界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其中关注的问题之一，是包括川普从德意志银行方面获得的贷款，以及美国司法部对德意志银行进行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利斯蒂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些都是气派庄重、地址显赫的房地产，高尔夫度假地、摩天大楼。为了这些房地产，当选总统川普借了高额抵押贷款，鉴于一家掌握他的贷款的银行，就是德国的德意志银行，是$3.6400万的贷款的债主。上述三处房地产尤其引起专家的关注。
I am concerned about a president who's indebted to anyone, particularly a foreign bank.
前白宫道德事务律师理查德·佩恩特说，他对总统欠任何人的债都感到忧虑，尤其是欠一家外国银行的钱。2014年芝加哥川普大厦的贷款协议表明，来自德意志银行的抵押贷款是$6900万。至于川普在迈阿密的高尔夫球场和度假地，美国之音从德意志银行那里找到了总计$1.2500万的公共档案。有关档案显示，距离白宫只有几个街区的华盛顿川普酒店欠这间银行$1.7000万的债务。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the president should be indebted to large banks while he is.
前白宫共和党道德事务律师佩恩特说，问题就是总统是否应该欠大银行的钱，同时又在监管那些负责审视大家对银行规则和执法的人，其中包括对德意志银行尚未采取的行动。有一项未决行动涉及美国司法部对德意志银行2008年金融危机前不当销售抵押贷款债务案，美国司法部提出了一项$1.4billion的解决方案。佩恩特说，假如这个案件在总统就职之前得不到解决，而留了给川普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情况就显得很尴尬了。政治法专家简·巴兰说，如果操作适当，利益冲突可以避免。他说，司法部那边的案件由职业的专业检察官和律师处理，无论总统是哪个人，他们都是在司法部工作，总统并没理由介入这件事。英国和德国以及美国官员亦都在对德意志银行进行调查， 監管人員正係審查呢間銀行客户如何將數十億美元通過令人質疑嘅股票交易從俄羅斯轉移到英國。德意志銀行同美國司法部拒絕評論呢件事，不過英國消息來源證實調查正係進行當中。川普喺星期一一連串嘅推文當中表示推遲宣布自己如何處理利益衝突嘅方式。川普指出，佢將會喺就職前將佢自己嘅業務交咗俾佢個仔小唐納德川普同艾利克川普打理。川普表示，佢擔任總統期間將唔會有任何新交易。金融專家對美國之音話：出售全部資產幾乎並冇可能。此外，目前尚唔清楚嘅就係川普將會如何令到自己同美國政府採取嘅涉及德意志銀行嘅有關行動完全隔絕。以上係美國之音普里斯蒂嘅報導。
你而家收聽緊嘅美國之音嘅時事經緯，自動化浪潮同部分貿易協議。近年嚟令到美国损失了几百万个制造工作机会，令到很多美国人失业或者是从事低薪并没有前途的工作。而同时美国的企业就是找不到技术人才去填补报酬较好的重要岗位。很多发达国家广泛利用传统的学徒项目，但是美国企业就大幅削减这一类项目。不过美国的一间造船企业正在使用这种传统的将课堂传授和实践经验互相结合的方式去构建一支高技术的劳动力。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的报道。
焊接核动力潜艇的组件，并且精细将它们打磨光滑，乔丹兰希等学徒正在帮助建造新泽西号核潜艇。他说
It starts as a pile of pieces, and when it leaves, it's a finished unit.
兰希话：一开始系一堆散件，等离开嘅时候就系缆船嘅一个完整组件。呢位喺纽波特纽斯造船厂第一年嘅学徒，仲参与一个核动力航母项目。佢期待学会电脑制图，佢能够喺课室上学习设计同其他技能。学徒学校嘅700多名学生都系公司在职员工。曾经是学徒的埃弗里特·乔丹现在是学校教育主任，他说课室和实践相结合有成效。他说
That graduate has been down in the tanks, the bowels of these ships. They know these complex.
乔丹说毕业生深入到这些蓝船内部，他们了解这些复杂的面板和组件，知道一名测试电工应该做什么，他们都做过，能够将经验用到未来的职业中。作者爱德华·阿尔登话：相比美国，通过学徒项目嚟增强劳动力技能嘅做法，喺德国、丹麦同其他国家更为常见。佢话
：Apprenticeships are essentially an investment by companies in their future。
阿尔登话：学徒项目本质上系企业对自身以及员工未来嘅投资。佢哋睇到喺本世纪嘅十几年嚟，美国私人企业提供嘅学徒项目下降咗40%。学徒在这里不单止能够学到造船，还能够学到电脑建模等很多其他技能。这个电脑模拟向工人展示如何处理辐射紧急情况，另外一个模拟展示如何给战机加速加油和填装弹药，使他们尽快返回战斗。这个模拟则向工人演示从美国企业号航母移除核反应堆的复杂过程。反应堆重达几吨，还可能放射出危险的辐射。学徒艾利斯·费尔特参与这个项目，他说
I love what I do, and I think that the best part about it is the problem.
费尔特说他喜欢他的工作，他认为最好的地方在于学到如何解决问题，需要学习和了解很多他要做的工作。很多学徒学到了尖端技能，还有少数人进入最高管理层，所有人都具备实践经验以及专业技能。学校主管埃弗里达·乔丹说，这种方法绝对可以帮助众多失去制造业岗位的美国人。这个造船厂雇佣大约20000名员工，其中3000人来自学徒学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吉兰德从维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法尼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美国田纳西州有好多著名嘅音乐演出场地。喺呢个州最西部孟菲斯市中心嘅比尔大街咧，以蓝调音乐而驰名。而田纳西州中部嘅莱曼大礼堂咧，通常被人称为乡村音乐嘅发源地。 近年嚟占地700英亩嘅波纳约音乐节咧，获得咗国际许可。不过可能冇咁多人所为人知嘅就系田纳西州仲有一个世界上最不同寻常嘅音乐场所之一。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敖斯本嘅报道。
田纳西州坎伯兰高低起伏嘅山丘，有住全美风景最优美、最富饶嘅田野同森林，而喺地下又系一种完全不一样嘅美丽。在很多个周六，全世界数百名音乐迷跋涉一公里，进入到坎伯兰山洞，在地下110多米的深处，享受一种美国的音乐。地下蓝草在2008年发起，表演以弹奏所谓的美国草根音乐的艺术家为主。这种音乐由来自不列颠群岛的移民发展以来，他们在18世纪后期的时候在上面的山丘上面定居。表演被安排在一个叫做火山厅的大洞穴里面，音效几近完美。这些是田纳西音乐推广人托德梅奥不会忽略的一个事实。
Inside the cave, we took the tour, and you get down into the volcano room, and there's this giant chandelier. And I looked up and I looked around.
地下蓝草音乐推广人托德梅奥话，佢哋参观咗洞穴嘅内部，然后落到火山厅，嗰度有一个巨大嘅枝形吊灯。佢抬起头睇一下四周，然后佢问导游：你哋呢度有现场音乐表演咩？呢位导游又话冇，不过呢个主意唔错。然后各种想法都向住佢涌埋去。自此之后，地下蓝草有超过180,000名嘅顾客来访，仲有国际粉丝。
We've had people from Ireland and Japan, and they literally said they came to America. The impetus was to come to this cave and to see this show.
地下蓝草嘅托德梅奥话：有啲人嚟自爱尔兰。仲有日本，佢哋真系话佢哋嚟美国嘅动力就系嚟呢个洞穴里边睇表演。山洞里边渐渐挤满咗观众。蓝草音乐粉丝格温库尼斯话：呢种音乐似乎好契合呢个场景。
The bluegrass that we saw today, it kind of blended. It might not be a venue for all kinds of music.
蓝草音乐粉丝格温库尼斯话：佢哋而家听到嘅蓝草音乐。是很融合的，这个场地可能不适合所有的音乐种类，但是今天绝对是很适合的。向下流浪者乐队的领唱奥斯丁·汤普森说，山洞的环境设置和他的乐队经常表演的以自然为主题的歌也都很配搭，他也都为山洞的自然音效所折服。
Yeah, I thought it was really great. I mean, on both sides of the spectrum, being on stage and as a listener in the audience.
向下流浪者嘅奥斯丁汤普森话：佢真系觉得好了不起，对台上同对观众两边嚟讲都系好饱满、好饱满嘅声音。托德梅奥又话：佢希望喺不久嘅将来能够俾为嚟睇表演嘅音乐粉丝一个更加完整嘅体验。佢想要发展一个周末2日时间嘅田纳西项目。除了观看音乐盛会，还能够参观田纳西州众多风景优美的公园和森林。以上是美国之音奥斯本田纳西州坎伯兰山洞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在屋企同朋友联网玩游戏，李华就在书房里面忙住写作。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epic fail 以及 learn your lesson。
Okay, guys, there are only two enemies left. Everybody stay calm. We almost have this round won.
Larry, 你同我讲嘢啊
？Oh wait, there's an enemy sneaking up behind Mike. Mike, watch out!He's gonna kill you! No!
Larry, 点啊
？Epic fail. We almost won.
Epic fail. 咁即系咩意思啊
？Epic fail means an unfortunate occurrence. People say that when something bad unexpectedly happens, especially in video games. In this case, we had almost beaten the other team until someone sneaked up on my friend Mike at the last minute. It was such an epic fail.
Oh, epic fail 就系惨败。你系话你同朋友本来要赢呢个游戏嘅，点知被对方突袭，结果惨败。 不过你讲嘢把声系咪太大啊？我连作业都写唔到啊。
I'm sorry, Li Hua. I just get so involved with these video games.
唉，算啦，都系我自己太紧张呢篇论文。如果听日交唔到，我就完啦。It will be an epic fail.
Here, sit down. Let me show you one of my favorite websites. It's a collection of epic fails.
好啦，我都放松下啦。
Look, here's a video of a guy trying to jump over a car on his bicycle. Look, there he goes. And at the last second, he misses the ramp and... He broke the car's window with his bike.
哎呀，表演飞车最后就被车撞。好在呢个人冇受重伤咋。
But I'm sure he's embarrassed after that epic fail.
是啊，咁冇面嘅失败，好瘀啊。点解仲要做呢啲咁危险嘅嘢呢？
You would be surprised how many people are willing to try dangerous things like that. Hopefully, after that epic fail, he learned his lesson.
Learned his lesson? 你即係話佢撞咗車仲要去翻學?
No, not quite. I don't mean lesson as in something a teacher tells you at school. That phrase can also mean something you learn in life after making a mistake.
哦，我明啦。Learn his lesson 就係吸取教訓嘅意思。呢個人真係要記住，以後唔好做呢啲事啦。我就唔会同佢一样，明知道最后结果系个 epic fail 大失败，点解仲要做啊
？Oh really? I can remember an epic fail you had just last week.
唔会啩
？Remember last Friday when it was really windy outside and you were carrying that briefcase full of papers?
哈哈，咁又系，我嘅公文包冇锁好，结果里边啲论文全部都飞晒出嚟，俾风吹到成地都系。我当时就嚟发神经啊！这个都算是 epic fail, 大失策啊。
And did you learn your lesson?
咁梗系啦，我系吸取教训，每次都会检查公文包有冇锁好。诶 ，Larry， 你睇网站上边又有个视频啦，仲系头先嗰个飞车男，呢次佢要喺屋顶飞到泳池里边啊。
Wow, looks like he didn't learn his lesson. I'm almost afraid to watch.
系啊，哎呀，泳池边有堆树枝，佢唔好跌喺嗰度啊。哎呀，仲系撞到。
Yeah, it was also an epic, epic fail. And look, this kid has 15 more videos.
吓，仲有十五个视频。I guess he'll never learn his lesson. 唉，真系冇用啦。哎，好啦，我要翻去做作业啦。
Sounds good. I should get back into the game. My team is probably waiting for me. I'll try to be quieter this time.
唔紧要，我会戴住耳机，一路听音乐一路写，咁你就嘈唔到我啦。
Smart idea. Hey, wait a minute. Where's my headphones? Li Hua!
Larry, 我将你个耳机拿走啊。你将就下，唔好用啦。
No headphones, but then I won't be able to hear my teammates.
哈，我唔理啊，我拿先嘅。你就唔好彩啦。This is an epic fail for you. 哈哈。
An epic fail indee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epic fail。表示惨败、非常失策，而另一个就是 learn your lessons， 意思就是指吸取教训。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了，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了星期四晚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语广播。一阵间中国时间晚上11点至12点钟，我哋一个钟头的听众热线噶，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听晚星期五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语节目，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是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